哎，金然，听说啊，你是个电影迷，那么最近有什么好片儿给我介绍一下？
哎，说起来啊，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看电影是我唯一的娱乐。那当时呢，我是每周基本都看了一两部，基本上当时的这个上榜的大片我都看了。
哼，我没你那么爱看电影。不过啊，我也觉得在美国这个影迷真是很幸福。守着好莱坞好片呢，一部接一部，特别是一到夏天啊，那些动辄上亿投资大片简直让人目不暇接。
你说起这个暑期的大片啊，倒让我想起前几天看我们新唐人的这个影艺之窗节目。那里面呢就介绍到今年夏天最具挑战性的这个影片有三部。
哦，哪三部啊？
啊，其中一部呢就是史诗片《特洛伊：木马屠城》，另外是科幻片《我机器人》，还有一部就是灾难片《末日浩劫》。不过呢，现在这个上演了的呢只有一部片，也就是这个《特洛伊：木马屠城》这一部，英文的名字呢就叫 Troy。
特洛伊城的海伦是一部希腊史诗，为了争夺海伦而引起的特洛伊城之战将再度搬上大荧幕。特洛伊木马屠城将由天摇地动的导演沃夫冈彼得森执导，特洛伊城的王子派瑞斯以及斯巴达城的皇后海伦是古希腊最著名的一对恋人，他们的不伦之恋引起战火，最后摧毁特洛伊城。
Father, you are a great king because you love all of Troy. That is the way I love Helen.
Legend tells of a queen.
对于斯巴达国王的兄弟阿格曼农而言，派瑞斯夺走斯巴达皇后海伦是对于他们整个家族的奇耻大辱，因此阿格曼农支持斯巴达国王曼达勒斯向特洛伊城开战。但是斯巴达国王得到一位关键人物相助，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阿奇里斯，由布莱德比特饰演。阿奇里斯是希腊史上最骁勇善战的勇士，但是阿奇里斯自己的命运也像派瑞斯王子一样操纵在爱情的手里。
I won't ask you to fight my war.
You are young.
A loser will burn before nightfall.
Hector! 就这样，两个敌对的国家为名誉、权力和爱情互相厮杀，上千艘战船为了斯巴达国王的名誉而战，而特洛伊城也为了派瑞斯王子的爱情夷为平地。本片预定于5月21日在北美剧院正式上映。
哇，场面好大呀。听说这部影片啊将近3个小时，那看它的规模不用说又是上亿的投资。
是，这回华纳公司啊一下就投下了$1.8亿来拍摄这部史诗片。那在最近的北美票房排行榜上呢，它是名列第一的。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在这个影片中刚才那几位主演，很明显这个导演是在打这个偶像明星牌。
我看到啊，有《魔戒三部曲》中那个最潇洒的神箭手精灵王子，听说他现在是港台最当红的人气偶像。
他扮演的呢就是这个夺走斯巴达皇后叫海伦的特洛伊城的二王子。哎，他是不是你偶像？
才不是呢。
不是啊。不过没关系啊，另外影片里呢还有曾经扮演绿巨人的艾里克巴纳，特别是呢扮演希腊方面第一勇士的这个人，也就是布莱德皮特 Brad Pitt， 他曾经被媒体啊评为全世界最性感的男人。据说这刘德华啊就表示 Brad Pitt 是他的偶像。
哦，
布莱德比特说这个影片对他的吸引力有三层原因，一是古老的时代和古老的风格，加上好莱坞老式电影的风格；第二，剧本特别好，并且是优秀的故事之一，我就知道他能吸引来不少好演员；三是这个角色本身需要做很多研究和准备。
Spoils of war. No argument with you brothers, but if you don't release her, you'll never see home again. Decide.
Guards!
哎，金然，我觉得我们中国啊有很多古代的题材，应该能够拍出几部举世公认的大片儿。不过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是一个空缺啊。
我想呢，这个电影啊，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那想要拍出一部公认的大片呢，是需要各方面都成熟才行。 我记得当年呢，这个 Titanic 在大陆上演的时候啊，国内有一个导演，他就夸口说如果给他那么多钱，他也能把它拍出来。
哦，是吗？
嗯，
不过我看未必。
嗯，
但是想一想呢，我也说不出有什么所以然。
嗯，
哎，既然我觉得让姜宇啊来谈谈他的看法，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啊，可是一个职业演员。
好啊，
《特洛伊》这个片子呀，我看过。它是今年夏季的好莱坞大片，但是我个人认为它不是一个很成功的片子，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是一个历史大片，历史巨片啊，但是呢他整个影片并没有把这个历史的凸显出来。因为特洛伊木马记是整个希腊故事中最重的一块吧，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一块。但整个片子中他把重点放在那个两个主人公之间所谓的这个情仇上面，而并没有表现出整个历史场面的一个厚重感。所以呢整个片子张力不够。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不能算是一个很成功的片子。那么说到为什么中国拍不出这样的历史巨片呢？我个人认为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资金了，当然是资金了。大家在98年我们拍《雍正》的时候，我们算过一个，粗略估计过一个。当时98年中国一年的这种影片的投资额不会超过六七亿人民币，那就是七八千万美金左右吧。可是在好莱坞一部大片都能超过这个数字，所以资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那么再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国现在现行这种体制很难保证在中国出现这么一个历史巨片。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审片制度大家知道很严格，中国很多大导演拍了很多片子播不出来，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审片制度，他不允许你在片子中你有个性的东西。大家搞艺术，我们像搞电影的，他张扬的是一种个性的东西，他要让从个体出发，有你个人对历史对人物的这种看法。可是在中国不行，你可以有个人看法，但是你的这种个人看法必须在这个大的框架之内，也就是在这个共产党体制吧，在这种体制的这个框架之内，它允许你有一定的张力。可是你超过这个体制之外呢，如果你有个人的见地、个人的见解，你对历史独到的看法，它是限制你的。而且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呢，就是它不允许你这个你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你过于自由，你过于个性的东西，它在这个中国这个现行体制内，它是控制你的。那么作为一个搞电影的人呢，他就很难在驾驭一个历史题材的时候呢，把自己的东西包在一个框架之内，那么他很难张扬出来。所以资金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在这个社会体制下对这个电影人的这种限制，让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对历史的独到的看法表现出来。
我看对这部电影啊有不同看法的还不在少数呢。CNN 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他说这部电影充满勇气和荣誉，但是没有什么内涵。他认为呢，他基本没有忠于这个荷马的原著，那基本上是隐去了希腊诸神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的角色。
如果是这样，那我觉得导演真是挺失策的。因为特洛伊这个故事它是来源于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那在史诗中描写的是一个人神同在的时期，那神和人的故事呢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在特洛伊一战中啊，不同的神呢他支持不同的军队，那么神之间的争论又决定了地上的胜负。
是啊，其实特洛伊的故事它的背景是这样的，是说特洛伊的二王子呢他得到了一个金苹果，那这个苹果上就刻着送给最美丽的人，他就把这个苹果呢送给了爱情女神维纳斯。那这样呢，天后和智慧女神啊就认为这个王子他不公，他们就决定呢对特洛伊人进行报复，那于是就有了这个特洛伊的故事。
你知道有一种说法呀，是说呢西方文化它有两大支柱，一个是圣经，另外一个呢就是希腊神话。那么希腊神话中很多故事现在呢已经成为西方的日常用语的一部分。你像潘多拉的魔盒啊，它是泛指灾难了。那么形容一个人的致命伤呢，往往就被称作是阿基里斯的脚肿。
如果我们谈到啊对这个传统文化历史的研究啊，张天亮是一位不可忽视的新锐作家。那这回呢我们就想让他谈一谈对希腊神话的看法。采访的时候呢他却天马行空般呢侃侃而谈古今中外。
像西方的这个哲学家柏拉图啊，他就讲了一句话哈，他说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所投下的影子。因为表面上的话你看到就是这个伊利亚特这个故事，他讲的是希腊人跟特洛伊人之间的这种战争哈，但他实际上背后呢是这个希腊的众神呢他们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的话是支持希腊人，有一部分是支持特洛伊人的哈。表面上这个人间的这些英雄他们之间打来打去，那么后面的话呢还有他们就是那些希腊众神在背后操纵的那个因素。像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在这个中国古代呢也是屡见不鲜的哈。你比如说在这个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叫许仲林的写了一本这个很好看的小说叫《封神演义》，他讲的这个故事啊，他是以这个 商朝末年啊，就是西周初年武王伐纣这样的一个历史大事作为背景。但是呢，你看到他就是表面上是周武王跟殷纣王他们互相之间的这样一场战争，但实际上呢，就是有背后的原因哈，就是说有老子啊、元始天尊啊、通天教主啊，他们三个人呢签下了一个封神榜。因为当时就是商朝等于说是气数已尽，那么他们签下一个封神榜呢，就是让一些这个神灵啊，有一部分的话他们是支持这个周武王的，像杨戬啊、像哪吒啊，就是还有一部分神灵的话呢，他们是支持殷纣王的。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啊，就中国古代他们这种就是古典名著，你看到四大古典名著它实际上都是以这个神话传说，类似于神话传说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开头。比如说像这个水浒传，它讲的是这个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啊，它跟宋朝之间的这样一种战争啊，这样一种互相之间这种恩怨关系啊。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你看到它那个蝎子部分写的是张天师起扬瘟疫啊，洪太尉误走妖魔。就他讲的就是有一个洪太尉，他搬开了这个一个镇妖的一个这个石龟，把这个石碑推倒之后的话，有108个魔出来之后转生，实际上就是定好他们要祸乱这个大宋朝廷的。你像这个《红楼梦》一开始就是甄士隐梦幻石通灵第一回，就是贾雨村封神怀闺秀哈，一开始他是讲这个《红楼梦》它的来历，这个有这个神瑛侍者，他因为他一直用水浇灌那个三生石畔的一个就是叫绛珠草。后来那绛珠草成仙了之后的话，他就想报答这个神瑛侍者，所以他就转生成林黛玉。这个神瑛侍者的话就转生成了贾宝玉。就中国古代他很多小说都是这样，就是他讲了一个好像是讲了一种就是姻缘关系啊，讲一种定数一样。你看三国演义也是，三国演义他最后一句话叫做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他讲这个三国互相之间打来打去啊，但到最后的话他讲的就是说鼎足三分已成梦。为什么鼎足三分已成梦呢？就是因为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就背后它是有一个东西。那西游记更不要提了，西游记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神话故事。那个像古巴比伦，它的这个也是古老文明了，它讲的这个吉尔加美食就是它最早的史诗，它也是像一个神话传说一样。像这个古印度呢，它有一个这个史诗叫做摩诃婆罗多，它也是一个就是神话传说。那么在这个西藏的话呢，还有一个更长的史诗，这个史诗非常的长，叫《格萨尔王传》，它呢也是一个神话传说。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全世界这么多古老民族哈，他们在这个历史的开端处，好像他们都是以一个神话传说开头的。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很让人思考的。
哎，金然，你知道吗？荷马史诗这个作者啊，是古希腊的盲诗人荷马。那么他当时呢，是以吟唱的形式开始传播荷马史诗的。那么在我们国家的西藏啊，有一部170多万行的史诗叫《格萨尔王》，它被称作是东方的荷马史诗。那么这个呢，也是以说唱的形式来流传的。
其实还有更神奇的。这个格萨尔王的说唱艺人啊，他们不承认这种师徒的承传。他们认为呢，说唱史诗的这个本领是无法传授的。那么很多呢人就是全凭缘分，靠神灵的传授。啊，他们中呢有许多的艺人呢是在梦中掌握的这个技艺，一夜之间就成为说唱艺人了。
哦，挺神奇的哈。不过人们啊，往往把一些神奇的人物当作神话人物，把有些历史呢是当作神话传说。其实有时候是未必啊。你像特洛伊城的这故事呢，一位叫考夫曼的德国教授，他就在1988年，发现了毁灭后的特洛伊城遗址。那么这个遗址呢，后来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人往往是很现实的了，那有时候呢是把历史当作神话，又把未来呢是看作是科幻。其实呢有些科幻作品中它的一个描写啊，那会不会将来真的变成现实呢？
不过啊，今年另外一部暑期科幻大片《末日浩劫》讲的是发生在纽约的灾难，那我可不希望那部片中的描写变成现实。
哎，你刚才说这部片儿可是我最想看的
哦。
芳菲，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给观众放一下其中的精彩镜头，好不好？
哦，那太好了。那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们先和您说一声再见了。
再见。
龙卷风席卷洛杉矶，特大暴风雪覆盖新德里，柚子大的冰雹从东京的上空砸了下来。纽约市一天的气温能从挥汗如雨到冷得发抖。电影《末日浩劫》将于5月28日开始发行。